人家告诉你，你还没相信之前，要经由审决。那审决这两个字其实也是用得非常好，审就是你把它拿来考察考察，审查审查，然后才有决定，要有这个过程。当然这个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或者过程或者时间长短不一定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道理啊，也一开始学的时候也还是要经由一段时间的。可是如果到了后来你很深入很熟悉，那你这个审决就很快，甚至于是很坚定。人家各式各样的一个疑问或者不同的意见，你不太受动摇，这个就接近了圣洁。那对于自己来讲，还有这个应持。那如果真能这样的话呢，会有什么的一个作用？就是由此呢，由于前面这样的状况，所以其他的条件、其他的因缘条件、其他的这个缘或者是所缘或者是其他的条件都好，不能令它改变，就这样子。引转就是刚刚讲的改变。那所以呢，根据以上这样定义啊，所以呢，故犹豫尽，圣解全无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任何对象对我们来讲，如果还是有对他有犹豫，对他还有犹豫的这一种状况的对象啊，在这个对象当中，不会有圣解这样的新说法，就叫做圣解全无。因为完全没有这个审决，也没有应持，因为他是犹豫嘛。那如果还有别的情况发生，那就会动摇。再来呢，第二行，非审决心，亦无甚解。就我刚讲，任何内涵或任何对象，我们对于他的接受，如果不是有这个审决的话，这样也不算圣洁。所以这里说不是圣洁的那一种心啊，那在那种心当中呢，也没有圣洁这种心说法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没有圣洁这种心说法跟它相应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总之要有圣洁这种心说法，就是要这些特殊的条件。由是圣洁非片形色，由于这个缘故啊，圣洁并不属于片形那一类的新说法里面的。好，那底下有一个讨论，这个讨论也很有意思。有说这个根据这个注解的书说，这个是指说一些有部，他们有这种看法。他们说呢，心等取自净时，无拘碍故，皆有圣洁。那他们说呢，心啊或者新说法，那么各式各样的产生出来啊，他们在认知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没有拘碍，没有什么障碍，没有什么困难，因此他们认为通通都有圣解这样的新说法，就好像它是片形新说法一样的。那这个重点是在于那个无拘碍。他们认为，因为没有障碍嘛，没有什么困扰，好像也没有犹豫，好像也没有那一些所以他们认为好像应该就有这个圣解新说法。那当然这个是不对的，那原因就是这个拘碍的这个部分呢，跟有没有圣解其实是不相干。刚刚讲那个圣解新说法的定义啊的必要条件，跟心说法去认知自己的境遇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个拘碍，就是有没有障碍，有没有束缚，是很通畅，是很容易，还是不容易啊？这个跟有没有圣洁其实没有直接相关的。那看他的底下的一个反驳，第三行中间，彼说非理，所以者何？人不爱者啊，即诸法故；所不爱者，即心等故。 这个地方一下子看不太明白，因为他这个反驳的理由啊的解释，他是在解释那个障碍的部分，就是所谓的不障碍，没有困扰，没有障碍，没有困难，能够不障碍的，这个就是诸法，也就是他所认知的对象。实际上我们的以前六识来讲嘛，前六识他的心跟心说法认知自己的境的时候啊，之所以可以没有障碍，这个主要是因为境本身，这个境本身有了这个境，比方说我们眼前有这个花，那你眼识就很容易产生啊。要是眼前没有这个花，那你要去认知这个花的眼识，就当然就不容易产生。所以说这个能够不爱的，这主要是境的力量，这个主要是前六识，特别是前五识是这种情形的。再来呢，所不爱者即心等，那这个所不爱就是所，这个所当然就是指不被障碍的，前面那个是能够不障碍，能够不障碍，这个带有比较强的主动性，这个所不爱的呢，这个比较被动性。我们的心所本身在升起的时候，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被动性的，因为一定要有根跟境合，那根跟境里面呢，对我们来讲，当然根是我们跟我们息息相关的，但是在前六识来讲呢，不客气讲，主要还是有境的力量，那就是不受障碍的、不被障碍的这个部分，那是心跟心说法。那总之这个意思就是说跟圣解没相关，跟圣解有没有圣解心说法没有直接相关，因为刚刚这个有部的这个看法呢，他们之所以以为圣解是偏行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没有居爱，确实是没有居爱，没有，但是这个没有居爱主要的原因跟内涵不是跟圣解没有关系，就能够不去障碍的呢，这个是静的力量，那不受障碍呢，这是你心跟心所本身，那么跟圣解都不是主要的有关联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圣发起者，对于这个真正产生心事啊，心跟心说法具有殊胜的这个力量，这个叫做圣发起。这个主要是什么呢？是根还有座椅这两个，真正对于发起心跟心说法，真正最主要的这个带动力量啊，主要的是根还有座椅这个心说法，因此也跟圣解无关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就是说心跟心说法啊，去认知自己的境，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之下，也不必然有圣解。主要是要说这件事情，因为如果都有圣解，那圣解就变成片行心说法，那不必然的有圣解。就刚刚讲，有特殊的境、特殊的那个审觉跟应持的话，那就有圣解这个心说；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没有。这个跟刚刚讲心跟心说法，认识自己境的时候没有障碍啊，没有那么直接相关。那个它性质上不太一样，性质上不太，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这个眼识啊，这个我们眼前有花，我们的眼根也没有坏掉，那么这个根跟境关联起来，在这个光线啊其他条件都充分之下，这个眼识就升起来了。那么根境是三者合，眼识就升起来了，这个没有障碍，在这当下呢并没有圣解，没有圣解是这样的，没有那么的明显的经过审觉应持，没有的，就你眼睛一张开来就看见前面有个花，眼识就产生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需要有圣解。 圣洁要有更可以说比较复杂一点的过程，你要进一步去想想看，这真的是花吗？这真的是红色吗？再经由一些这个条件的判断，然后还要达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这个确实是花，这个花确实是红色的，那这样的话就有圣洁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只就是很直接的、很通畅无阻的就认知到这个花，这个并不一定有圣洁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个反驳，这个是说呢，若有此故，彼甚发起，此因复待于，便有无穷思。后面这个理由比较不好了解，这意思说呢，如果这个片行不是，如果圣洁这样的新说法，它不是如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说那个真正主要发起的是来自于根跟作意。倒过来，如果它是有这个力量，若有此故，那个此是指那个圣洁。如果是有圣洁这个力量，那因此呢，彼甚发起。那么这个彼甚发起就是刚讲的这一个心跟心说法，可以就是说刚讲正确的是根跟作意，如果是改为是圣洁这个心说法作为主要的发起的力量的话，那这个逻辑的它的困难或者它的过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此因复待于，就这样的这一个圣洁性说法本身啊，还要再依赖其他的条件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便有无穷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圣洁这个新说法是作为心跟心所发起的主要的带动力，那本身记得圣洁心说法本身还要依赖其他条件呢、啊。就刚刚讲圣洁要有刚刚那些过程啊等等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本身还要有条件，是这样的。其实圣洁心说法要升起，一定还要有事的升起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总之就是会那事的升起又要依赖它，就变成有互相依赖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圣洁这个新说法不像片行，它本身依赖条件蛮多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就会变成刚刚讲有互相依赖，因此就会有我们叫做无穷后退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有无穷的过失。好，那这很简单的对于圣洁新说法的讨论就这样子。那再来看第三个，就是念这个新说法。那么念这个新说法呢，跟修行有更有密切关系，圣洁也有密切关系。那但是更重要是这个念，特别是我们如果要修四念处，或者是修就是正念或者正定啊，这都有相关。因为正念在八正道里面的正念是正定的前方便，是这样的。那而且要仔细分辨念这个新说法跟定这个新说法有什么不一样。很多人一般来讲分不清楚这个念新说法跟定新说法大概有什么两样，就是说正念跟正定有什么不一样，一般人不太能区别的。那我们来看它的说明，云何为念？那么它的定义啊，于晨习静，令心明寂，不忘为信。然后呢，定义为业。关于念这个字啊，梵文本身，巴利文也是一样，就是叫做 smriti。smriti 这个字的字面上的意思啊，跟我们平常讲的那个回忆是一样的。比方说，刚刚讲四念处，或者我们说大念处经，就是那个字呢，都有用到 smriti 这个字，是这样。所以这里讲呢，它的静，这个念这个新说法了，它的定义里面呢，第一个 必要条件，就是他的敬是什么样的敬呢？是承袭，曾经，这个习其实是习惯，熟悉的意思。他曾经熟悉的敬，必须是这种敬。如果你从来没看过的敬，现在才给你看，那这样的敬对你来说呢，你并不能有念这个心说法，不能的。比方说这个屈节支啊，屈节支的第一个觉知就是念节支，所以念节支在修行来讲呢，念节支的内涵，如果真正的解释，念节支就是他要意念他所熟悉的内涵，这个叫念觉知。所以这个定义都是对的，而且是传统正统的定义。但有的人就是会有一点自己的解释啊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在曾经熟悉的境，要到这一种境。如果是刚刚前面，比方说我们用圣洁的境，用圣洁的境可不可以作为念的境啊？不可以。圣洁的境呢，它不一定是过去曾经熟悉的，它只要现前当下确实有经过刚刚讲那个审觉印持，那就可以有圣洁那种心所。可是如果要有念这个心所呢，一定是要过去曾经熟悉。这个习有学习的意思，你学习过的、认知过的、了解过的，这样才算。好，这个静，他的静必须是这样静。第二呢，他的心本身是要怎么样呢？令心铭记不忘。如果虽然你学习过的也熟悉的，可是你现前，你现在对他模模糊糊的，你对他模模糊糊的，好像记得又好像不记得。如果是这样也不能算有念，必须你的心现在对他明白的记得一清二楚，这个叫铭记。还有不会忘记，不忘。当然这里没有讲时间啊，是你随时随地呢，我想没有这么强烈，就你现前当下如果你要有念这个心说法，你就必须要铭记不忘。那如果过去的，比方说五分钟以后你对他模糊了或者你忘记他了，那五分钟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念这个心说法。总之要有念这个心说法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必要条件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刚刚讲这个跟我们修止观有密切相关。在我们修止观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你的所缘境，就这个你承袭的境哈，你的所缘境必须是这样的。第二呢，你的心就是这里讲要铭记不忘。铭记不忘什么呢？就是对所缘境要铭记不忘，不是别的，是你所铭记不忘的内容，就是你的所缘境，这样才叫做有念。这个正念也就是有念这个心说法，是这样的，并不是有别的心说法。好，然后呢，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？定一为业，就是提供给这个定作为定的条件。定的一，定一就是定的一，就是下面这个第四个定的这个新说法，要靠这个念这个新说法。所以不客气讲，没有念这个新说法，就没有定这个新说法，没有正念就没有正定。简单讲，那我们慢慢看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子。好，总之这个念这个心说法的主要作用，提供作为定的条件，定要依赖它，作为定的依赖条件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进一步说明，为数一词成所受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数当然就一次又一次的，很次数很多，忆就是回忆啊。所以可见这个念呢，跟第六意识有密切相关，那跟前五识也有相关，但是没有那么密切。好，那还有词，就是刚刚讲的，你要 具备它，要保有它，不要丢掉，然后就是要成所受尽，就是 必然的一定是你曾经所认识过的，所了解过的，所认知的，甚至明白的尽，然后呢令不忘失，这样子，然后呢主要作用就是能引定故。所以如果这个念心说法它的力量更强，它可以引生定，是这样。所以有了正念呢，修得成功就是可以进一步的达到正定，这样的。好，根据这个定义的跟说明的话呢，我们看倒数第四行，于尘未受体内尽中全不起念。那这个讨论就是说排除什么东西，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排除掉，就是不会有念，就是对于根本没有认知过的，没有接受过的，没有了解过的这一些体类境这三样东西。体当然就是指事情啊，事情或者东西，类就是当然也有各式各样的类，还有境是这样的。或者不要把它解释为三样，就是体跟类是来修饰的，说那个境也有可能的。那最主要就是凡是你没有成未成从来没有过的话，那就是不可能有念这件事情，是这样的。不过呢这个时间上到底要多久，举个例子来讲，如果你五分钟前所认知的，所了解的，所感受的，然后你五分钟之后去回忆它，这样算不算念呢？就是这个时间到底要多长才算叫这个曾经的曾，这里并没有说明了。我想应该不要太久，不要太久都应该可以算，因为它的这个主要是由意念回忆的这个意，因为我们意念这个作用啊，就刚刚讲五分钟前的或者一个小时前的乃至昨天的，这个都已经算意念的。好，那这里说呢，就刚讲还有呢，色尘所受不能铭记，念意不生啊，就刚讲这是第二个条件呢、啊、即便是曾经认知的了解的感受过的，但是现在啊不能铭记，这样的话呢念意不生，所以也不会有念的心说法，因为现在对他没有办法记清楚。比方说昨天经过的事情或者上个礼拜经过的事情，现在回忆他有点模糊，这样啊都不算有念，这只是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印象，这不算有念。因为这样的模模糊的印象啊，如果你在修止观当中来看，这样的模模糊的印象啊，不能发生它可以有的力量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不算有念，故念必非片心所摄。由于需要有这些条件呢、啊，所以念这个心说法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有的，所以它也不是片心心说法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讨论，有说心起啊必与念俱。那这个说法呢一样又把这个念心说法好像看成片行这个心说法。他说心啊，任何的心事产生的话必然会有这个念跟它一起生出来，一起活动。为什么呢？倒数第二行，能为后时意念因故。那他的理由是说呢，我们后来呢都可以去回忆它，回忆之前产生的心事的活动跟内容，因此他认为是有这个念，我们后来确实是可以回忆的，不管是模糊不模糊，我们后来是可以回忆的。 当然这个回忆有时候可以回忆，有时候不可以回忆，不一定的。那他以这个做理由，认为一定有念的产生。那我们想想看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呢？我们看这个下面的反驳哈，彼说非理，卧于后时啊，有痴，还有信，还有其他的等等啊，前亦有故。那这个反驳的它的方式跟内涵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，就时间上来讲，当然我们在后来的时候啊，后来时候有时候会有这个各式各样的新说法，比方说有痴，或者有信，或者其他的等等，在后来的时候有，这个前后也是相对的哈、哦，在后来是有这些，那其实难道说？之前一定也要有这一些痴或者信这些新说法，难道之前也要有吗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根据他这个后来可以回忆啊，根据这个理由，好像说你后来能够产生的，后来可以产生的，后来可以回忆的，它的必要条件是说前面一定要产生过。那这个理由本身是对的吗？那他的反驳就是说不对，因为你后来有这个痴或者信，有这些活动，那他之前一定要有吗？实际上是不需要的。你随时随地有什么样的新说法的活动，这个都不可以说他必要条件是说前面一定要有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也可以无穷的追溯到前面，那就没有，就是没完没了。就你现在有的这个，刚刚我讲前后是相对的，就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任何一种新说法产生，那如果说你现在有的原因是因为前面要有，那就是刚刚讲这个无穷的会追溯。另外他有解释，就是说呢，前心跟心所，或者呢想，它这一种力量啊，就足为后时意念的因啊，就足够作为后来你能够意念的这个条件的这个力量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不需要靠同时升起来一个念这个心所法，才能作为后来能够回忆的那个条件，因为心跟心所，或者加上那个想，这个力量就够了。换句话说，不需要有念就对了。那这个是用来反驳前面那个说法的那他所提出的理由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我们可以多思考一下，多反省一下，到底我们后来可以回忆之前的事情呢？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跟力量？是不是一定之前要有个念？那实际上是不需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念的定义是定，它本身是要回忆之前的，更早之前的。如果你现在能够回忆之前，这个是说你现在有念这个新说法，而不是说你之前有一个念这新说法。你之前有没有念这个心说法，其实跟你现在有没有念这个根本没有必然关系的。这个我们可以再多想想看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半段我们大家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。各位同学，我们要继续进行今天下半段。我们每一次这个后半段时间其实都不会很多，像现在还只剩下35分钟而已，所以大家后半段会不会太累。我刚刚想到一个小小的问题，那也刚好有个同学问了类似的。那么现在在南传的禅修的方法里面，那么他们很强调就是这个四念住，也很强调这个专注，是这样的。那我就在想说，他们说的专注，比方说我们以前也常听过，就你专注现前，专注的活在当下，专注现前，这个，那么这个算不算正念呢？你们想想看，这算不算正念？ 我们等一下要再看这个定啊，更重要，定这个新说法更重要。第二个，因为刚刚有同学也在问了，我们一般讲念佛，那这样的算不算念呢？如果从修持观的立场看，正确的念佛的方式，那是什么方式呢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正确的念佛方式啊，那是对佛的或者化身或者报身或者法身是要有这个意念的，要有意念的，就是我们如果以念佛，就是以佛为所缘境啊，但是不是只是缘佛像，至于我们平常的那种持名念佛，我在很多地方有说过，从印度传来了主要的修行法门，比方说你看《清净道论》，有四十种业处，业处就是修行的法门，也就是四十种所缘境啊。你去看这四十种所缘境里面呢，没有以声音为所缘境。那比方说我们在另外一个课有补充看四禅波罗蜜，四禅波罗蜜讲这个善根五大类的这个内善根呢、啊，就是阿那班那，就是出怒息，还有呢不净观，还有这个慈悲观、慈心观，还有就是什么呢？因缘观。第五个，他智者大师用的是念佛观。这五个里面呢，每一个可以再分三个，根据它的层次，总共就有十五种。这十五种里面呢，没有以声音为所缘境，就是第五个这个念佛观里面呢，念佛观里面就分刚刚讲的佛的应化身或者是报身或者是法身，都没有声音这个部分啊。当然在摩诃子观一开始有讲啊，念佛三昧就是另外一个我们说的波若三昧，波若三昧里面当然可以有声音，就是你嘴巴出这个念佛的声音，耳朵听念佛的声音，